有一点，我们看这样安排好不好？我们是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先把它打开哈。嗯，因为是要录音的，我想还是有它有一个面的需要，是不是已经在录了？
对，打开就行。
是打开了吗？我现在。
可以 on 就行。
现在已经 on 了是吧？
哦，可以。
啊。
哦，好的。
哦，已经打开了。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安排，2个小时的我还是从我的角度。给弟兄姊妹，给几位弟兄有一些分享，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简短的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回来了，我想一方面呢可以提一些问，啊，我们有一些问题提，如果没有的也不要紧，但是呢，我想黄老弟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补充，啊，纠正，啊，也是这样，假设呢。无论是今天的来的人是怎么样，无论是我们参加的人怎么样，我假设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学人的这一个培训营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这是最开始我参与学人营的这样一个组织的工作，就是我们有这个假设，就是有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已经起来了，已经信主了，而这一代新一代的年轻人这个面呢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可以说是目标呢是很清楚，就是说今天福音的教会的这个接力棒已经到这一代人的身上啊，已经到这一代人身上，那么怎么样把这一代人能够造就起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接力棒能够传下去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就这一代人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无论呢在这个时代信主的人是年轻的年长的，是这样的，那不但是这样的话呢，还特别的是有一个群体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也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是只照顾这一个面，而是说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正是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背景的话呢，所以我们当我们去跟他们同工或者去造就他们或者去带领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啊，这是很多的问题，那不单是我们带领他有很多的问题，他们来受带领或者他们来参与这样的教会，他们也发现很多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就有很多的冲突，我自己是听到很多的人啊，这些从中国到来这些年轻弟兄姊妹不去教会，对教会失望或者是对教会有很多的看法，无论是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事实，无论是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啊，无论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很清楚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要帮助这一个时代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接上这个属灵的这个接力棒，这第一个。第二啊，这个目的就是说特别是对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背景的，他们有很多的方面需要学习要处理要变化啊，也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是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在这个之前有一点简短的交代的呢，就是我们不是从一个很就是说整体的这个体系上理论体系上来看，因为这个培训特别强调这个实际的，是吧？实际的是他们能够一步一步走上来，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在主题的这个题目上，特别是下午的题目上有个改变，那么怎样领唱诗啊，怎么样带查经啊，怎么样探访啊，甚至怎么样这样的很具体的，我们包括从今天上午所听到的问题都是非常具体的，是吧？都是他们在经历中在他们的属灵的生活追求中实际遇见的问题，而这样实际遇见的问题呢，如果没得到解决的话呢，就成为一个很长时间一个拦阻啊，可能是同工之间就有隔阂，可能对这个所谓对教会的观念啊就有偏差，就是说可能就不应该有教会啊，有一些在家里聚会就好了啊，等等像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呢都是有这样一个实际的这个方面，那当然特别是在我这里的谈中，如果我们休息之后忘了弟兄来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另外一个角度，历史啊去年生命季刊啊，今年夏天生命季刊黄老弟兄也在那里参加聚会，那大家对他的分享非常的帮助，因为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是怎么样带教会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 这样大概一个这样一个基本的安排。那我当然我就假设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或多或少接触过这一个群体，甚至包括自己也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是吧？我们怎么样服侍这一群人，我们怎么样与他们同工啊，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历史这个场面里面怎样成为这一个自己的在一个服侍的一个角色啊等等，这是个截面的。那么主要呢在两次，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的话呢，两次的话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呢就是对教会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因为我相信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下午虽然在这里谈，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人会听到这样一个 message， 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对教会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呢需要有一点就是从圣经上我们来思想啊。那从教会的这个从圣经上来看，教会的这个方方面面是很多的。我们只是对从中国大陆来的或者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对他们有实际的感触的这个方面，比方说假设我们说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圣经教会是七个方面来看，假设啊，比方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教会是属灵的军队啊，神的国度等等。那么这些概念可能对这些弟兄姊妹可能还是比较空的，虽然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啊，虽然对他们都应该知道啊，我们有机会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到这个 practical approach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啊，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些方面来看，是吧？那么教会的基本的观念，然后的话呢我们需要看的就是要两个方面，工人与工作。教会主要的牧养教会的方面是包括哪些方面？主要是工人这个方面，然后一个工作去年我在这里也是这样讲我一直也是这样观察，也是这样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两个方面主要的，一个是 minister， 一个是 ministry 有工人，有工人就有工作是这样。所以呢明天的话呢我们就主要谈工作，今天主要谈教会的基本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工人这个方面，然后我们break 以后呢我们彼此有点交通或者弟兄也可以有点补充简单的来说的话呢，我想借几节的圣经借几节的圣经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交通，那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补充这个方面我们因为等一下弟兄姊妹的几位弟兄的这个交通呢我们都会可能都会弟兄姊妹都会会用到，都会可能有帮助的，是吧？对教会的一个概念呢我是这样来看的，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对这个教会对这些概念很模糊教会是什么，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是吧？我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就很不以为然信呢对他们来说是很需要信呢对他们来说是很切身的，但一踏入教会呢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形式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信主很多年不愿意受洗就形式，也不愿意纪念主擘饼是吧，喝杯也不愿意吃主餐，也不愿意受，总觉得是形式查经交通也觉得这都是形式那这样呢怎么样来把这个教会的观念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那么教会的观念这里有很多有很多，那么很多的话呢未必呢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未必对他们很实际，但最重要的呢我觉得呢在目前来说对他们最能够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三个方面。一个呢是教会是这个神的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第三呢教会是这个神借着圣灵的居住所在，是灵宫这三个方面那我们呢可以很简单的来看一看这几处的圣经几处的圣经我们一起有点思想借着这些圣经呢可能几位弟兄也可以有些分享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里讲到教会是神的家，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里说这家 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一个很明白的这样一个定义，这样一个解说，就是呢，教会就是神的家。这个家的概念对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从中国到来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到美国来是个异乡，是吧？是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他们在中国大陆啊，很多的东西他们觉得很 comfortable， 好像很能作为依赖，成为自己的 identity 啊。我们之所以被人尊敬，是因为我们有这些有这些啊。我们这种属世的角度来看，那一来到美国以后呢，很多人信主最开始并不是因为渴慕真理，而是因为失去了很多东西。那失去了很多东西，就发现哎呦，我们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开始思考人生啊，就开始思考很多很多的方面。那么当然在这个思考方面的时候，他就发现生命需要一个信仰，需要一个根基啊，生命需要一个依靠啊，那么就信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发现他们是一个漂流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形，一个失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属灵的里面，在心里的里面找到了一个家，啊，找到一个家。那么里面找到了一个家，这还不够，他在这个环境上，在这个关系上，跟与人的关系上，在属灵的长进上，他也需要一个家。所以很多的人对教会能不能够他在教会里长进，能不能够在一个教会待下来，对一个教会感觉怎么样，他首先他不一定说出来啊，这是我听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他首先就说：“哎呀，他到这里像到了家一样。”他有人信了主以后，一进教会哭个不停，一直的哭，一直的哭。为什么？他终于到家了，第一次来教会，从来不认识的人啊。我们在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啊，在这次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位，是吧？来到这里，他就是到洛杉矶一个教会，他就无意中走进去，哭啊，他就从头哭到尾，到家了。你看见没有？那么当然这是心灵。这是心灵，借着诗歌，借着道，啊，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但是这个不够，啊，这个不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个群体，有一个教会的这个群体，这个环境，让他们真实在这里，整个的心身，啊，灵魂底都在这里安定下来，这个家，啊，所以呢，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很多人是直接感受，第一感受，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家，他不这个家了，他就走了。他一走了就在那里流荡，他心里也空虚，也没有意思，他生活也没有意思，那他总是不愿意去。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第一呢，就是说，无论是哪个教会，是一个新的教会，还是一个很久的教会，假设我们没有做到使这个地方成为圣徒的家，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我们就失败了。啊，这是第一个。啊，那无论这个教会很多长时间，无论他追求多少，如果我们忽略了，那所谓家，他就有。心灵各个方面需要嘛，他就有需要嘛，对不对？他可能是有时候要搬家，可能是有时候具体的需要，有的时候可能是生孩子啊，有的时候可能失去亲人啊，等等，有个人是没有工作啦，啊，找不到或者是学业上的问题啊，他一定要在各个方面感觉到他的需要被人关心，被 take care， 啊，并不是他不能，而是说他需要这样一个环境。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家的概念可以很高。啊，可以很在神的面前是有很这个很多的真理的出来，但是实际上呢，对人的需要呢也是很具体的，啊，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这样一个对他的一个感直接的感受。所以的话呢，在我们在可以说是教会的牧养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之一，啊。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我们教会牧养来的都是好像是很多年龄或者是牧师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都是在服侍教会，我们都是在服侍弟兄姊妹，对不对？换句话说，你跟一个人交谈，你跟一个人在去帮助他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家的这样一个 extension 啊，你就提供了家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服侍在这里。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方面，我说的家。那我们再看一处呢，就是以弗所书啊，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看二十三节。那我可以看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 这里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你看这也是明明说的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这是很直观的这样来看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一，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家啊，是神的家，是神在那里做主，神是父，但是呢我们弟兄姊妹是儿女，是神的儿女。他是儿女的话，他就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去，有个地方回家啊。他在家里，他自己在祷告，在敬拜，也是一个家，但在一起回到一起也是一个家啊，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环境。在这里的话呢，是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既然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弟兄姊妹的就是彼此互为肢体啊，弟兄姊妹互为肢体。那么这个啊，这里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换句话说，假设弟兄姊妹是彼此互为肢体的时候啊，真是有这样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被神充满，不断的恩典的充满啊，是这样。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点交通的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样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总是觉得彼此之间啊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彼此总是觉得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啊，配搭的问题啊，服侍的问题，是吧？他一个人做可能做得很好，但是一跟其他人一起做他就不行，他可能看出对方有很多的问题，可能看出牧师很多的问题啊，可能觉得教会怎么不好等等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也是可能因为有个特定的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刚才讲到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的这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对家特别有感觉呢？因为他的这个经历是吧，流失的失落的经历啊，漂流的经历啊，这个心里面空虚的经历啊，所以他们一信了主以后，无论对是神的道，无论是对诗歌，无论是对教会本身，他们觉得是回家了。同样他们一旦在这里信主，一旦在这里追求，他们就需要一个地方服侍，这是很自然的，连小孩子都会，他那么小的话他就要开始做事。我刚刚有个儿子，然后9个月他就开始有很多的要有很多的动作，是吧？我们同样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从这个背景他信了主要他一定会有一些热情，他一定会要有，是吧？愿意做一些，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就问题就出来了，是吧？问题出来的话呢，这里就是他们就在很长时间内可能拦阻了他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教不换，换一个教会或者怎么样的我不去了，或者怎么样这个人不好等等等等，是吧？这是一个特定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里看的是非常具体非常特定的啊，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些问题在这里。所以的话呢，在这个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来看的话，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昨天晚上演了一个小剧啊，这个小剧实际上是他们教会的经历啊，是他们教会实际的经历。他们演的这个小剧虽然是一个好像很平常的一个小剧，就是弟兄姊妹怎么样彼此的配搭，怎么样彼此的接纳尊重，让神做主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有很特别的这个背景的话呢，它有一些方面它是特别敏感，特别容易被摸到，特别容易可以先学习到，是吧？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是对这个群体的弟兄姊妹的话呢，要比较多的注意培养，比较注意多的去关心，去解决他们中间问题，就是怎样彼此互为肢体啊，怎样彼此互为肢体。那么这是在概念上，但是具体上呢，那当然有很多的啊，很多的交通啊，很多的里面的可能是心里面的要这个医治啊，也很多的这个方面，是吧？这个是讲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简单的一个概念。那么第三个概念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18节第4章18节这里讲到教会是神借圣灵的居住所在以弗所书第4章18节这里应该是12节和16节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看16节这里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都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个地方呢是还是讲到身体啊，这个地方我想指出来的呢，主要是说是渐进过程，是个渐进过程啊，是渐渐的啊。这个 以弗所书我们看四章好不好，四章是我们看四章的四章的十六节爱中建立自己，渐渐增长，这里还是讲到一个渐进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彼得前书的话呢，就讲到灵工是吧，讲到灵工彼得前书这个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因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人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让我们看见了是一个灵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看他第一节还在讲要脱去这些东西，那第一节我们看的是非常令人厌恶的啊，好像在这些信了的人身上还有很多使人看上去非常厌恶的事情。但是第二节马上就说，假设我们尝过主人的滋味，就当如此，舍弃这些，爱慕灵奶，渐进增长，渐进长大，以至于得救。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可以被神所拣选，作为建造成这个灵宫。所谓灵宫就是圣灵的居住的所在那么对这个群体来说，最从中国大陆来这个年轻的这一批的弟兄姊妹这个群体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是有很多的训练，科学的训练，这个技能的训练在这个工作上的训练，所以我们都一般来说，我们说很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要根据一个什么原则把它做出来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没有意识到了圣灵在其中做，不但是圣灵在其中做，而且圣灵是主动的，圣灵不但是主动的，而是首先的，是吧？那么弟兄姊妹慢慢就会学到慢慢就会学到，就是发现这里面不单是人做，发现神也在做。再过一段时间发现不是人在做，神也在做，而是说神是首先做的，我们只是遇到同工的。再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根本就是神做了，几乎都是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你就是接受了，但这个是你就是跟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呢，是对很多的，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经历。那么在他个人身上的经历是一回事情，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经历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个人他会发现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带领他的这个事情，带领他那个事情，但是在一起的时候看见神的灵在教会中运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吧？我听过在有一个教会是在好像是在这个 Oklahoma 的叫这个 Manhattan 是不是在 Oklahoma 一个 Manhattan 里，在一个小是在 Kansas 有一个小的一个团契他跟我谈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谈的时候，我就里面就很受感动。那他们也没有牧师他们就是那些人在一起，一件事情就跪下来祷告，一祷告就看神的灵运行，就看神的带领。这个就是学习，这个是在现在来说对于这个群的弟兄姊妹最需要学习的这几些方面这几些方面，神的灵做主，神的灵自由运行，神的灵是大有能力。所以呢，我们说这三个的方面是对现在这个群体来说，这些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教会是神的家，他是不是家的儿女，他有没有回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是不是一个肢体他怎么样跟其他弟兄姊妹彼此配搭，彼此接纳。昨天晚上不是吗，这个锤子啊什么彼此不接纳，对不对？他怎么样彼此接纳，这个不容易可以说我们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只要有这些弟兄姊妹，这年轻人，那当然不一定是这个群体可能都会有，天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那么第三是圣灵自己居住的所在，教会啊是灵宫，是这些人渐渐，他都是渐渐，你看见没有？我们说到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渐渐的，啊，越来越把这个旧的脱下，越来越多的进入新造，啊，进入这个新的啊这样一个生活的里面，啊，那么在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前面还是说脱去，啊，脱去旧人，脱去这些东西，啊，那么后面就讲呢，你们渐渐被造成在一个城里，渐渐的被造成啊一个灵宫，啊，所以呢这个。身体也是渐渐增长，啊，是这样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看到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呢，这个特别是对这样一个群体，这三个方面他们有很多的，现在来说就天天就有这样的经历，天天就有这样的生活，天天这样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三个方面帮助他们，啊，能够认识，能够面对，啊，我觉得。就在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也是在这个三个方面天天学习，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是这样的。但是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啊，我自己是这样做的一个责任，就是帮助他们面对这些事情，而不是逃掉。他可以发生这个事情，他不干了逃啊，一逃了以后呢，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又再回来，这回来不是说离开教会，而是说不说话了，跟别人沟通断了，这个交通，彼此交通断了，是吧？然后的话呢，这个也无精打采了，手里也不追求等等，然后呢两三个星期以后再好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借着真理让他们面对这些事情啊，怎么样去借着真理回家彼此接纳啊，受圣灵的管制，受圣灵的引导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是对于教会来上面来说的这个三个的方面呢，我觉得呢是目前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需要，是需要让这个弟兄姊妹能够知道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对教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我们牧养教会为了什么？啊，我们牧养教会是干什么？啊，或者说我们说，牧养教会是不是少数人的工作？啊，是不是就是牧师的工作？啊，这些都我们对这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呢，我想借着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们看一看，借着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看这一节圣经呢，我是觉得呢，对我来说是帮助很大，啊，对我来说帮助很大。那么呢，我觉得也可以看出了，在这里面，啊，略略地看出了这个神的心意。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十一节这里，啊，开始，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这一整整这一段呢，啊，没有一个逗号啊，在这里没有一个逗号，全部是一句话串下来的啊，全部是一句话。并且在从意识上我们看出了神做了什么事呢？他赐，啊，他赐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士，为的是什么呢？他要成全圣徒，啊，成全圣徒干什么呢？使圣徒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啊，神赐给教会这一群人，这一个特别的，啊，神赐给教会特别的这样的，啊，几种人，这样几种的工人。是为了成全圣徒，啊，不是为了成全神，也不是为了成全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而是成全圣徒。换句话说，如果不这样做了，神就没有成全圣徒。神成全圣徒了，是使圣徒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看见没有？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很多人有这个概念，就是说 这工作是牧师的啊，这都是牧师的工作啊，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呢就是搬搬桌椅啊，啊，我们就是开开门啊，扫扫地啊，搬搬书啊，就是这样的。至于其他的事啊，我们不要去碰，我们不要去啊。这个呢，这个、观念是很普遍的一个观念，是吧？那么现在我们从这里要看到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是圣徒的工作。你看，是整个群体圣徒群体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要学习，开始有话语的供应啊，有彼此的交通啊，要有安慰啊的工作啊，要有服侍的工作，是一个整体的啊，是一个全体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呢，这里说到了神要一直借着这五种人，这几种人做，一直坐在圣徒的身上，只等到什么呢？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样一直的下去，一直的下去，神要一直的等，一直这样的做下去，啊！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呢，神是首先的，是一个发起者。神发起的这件事情呢，是借着五种人啊。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五种人，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解释，是四种人，是吧？从这里呢，从借着这几人，一直是坐在圣徒身上，那么借着圣徒来做下面的工作，借着圣徒啊，来使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真道上同心同归于一，教会的弟兄姊妹认识神的儿子，教会的弟兄姊妹长大成，都是这样的啊，这样一直的下来，所以呢，这样是一个整个的教会的一个模式，整个这样的一个长大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是神开始借着使徒先知圣这个牧师和教师，是这样啊，来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之后，使他们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里呢，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弟兄姊妹参与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常常讲参与，就是我们做事情。他们要看到了，在这个地方呢，是实际上要参与，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要参与的，要这个一起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起的长大成人，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是讲到教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在很多的弟兄姊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比较模糊的，但他们天天呢要遇见这样的事情，而且几乎天天都碰到这个事情，碰到之前又不知道怎么样，又不知道怎么去办，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面，我们说对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是家，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啊，神借着圣灵的居住所在，是灵宫啊。那么既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就是做儿女的，我们就回家，我们在家里就应该是，这是我们最安全，是我们的归宿啊，是我们在这里得到喂养的地方啊，是要喂养的地方。那么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就应当彼此服侍，也彼此的接纳啊，也来彼此配搭，还要配搭啊，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有配搭的，就是你不可能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你有自己的 limitation 啊，是这样。那么既然教会是神借着圣灵的居住所在，我们就要受圣灵的引导啊，我们就要凭圣灵行事，要渐渐的啊，不是那么容易，要渐渐的了，要脱去凭血气行事、凭仁义行事的这样一些习惯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个基本的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的话呢，我想很简单的谈一谈呢关于工作啊，我们谈完这个方面我会有点休息，是吧？工人明天我们谈工作，是吧？教会呢就包括 minister 啊，用英文讲是 minister 啊，是这样的。那么呢，明天是谈 ministry 工作啊，什么是工作。那么 minister 在这个方面的话呢，一般来说的概念的话呢，一般来说好像我们是觉得，哎呀，是不得了的，是一些人受过神学训练，是一些人这个被案例了，是有些人啊，已经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了，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圣经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啊，在神面前都是做祭司的，都是做祭司的，是个 minister， 是这样。所以的话，这一个基本上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呢，就是需要让弟兄姊妹知道 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所以工人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那工人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可以有特别设立的工人，有神特别设立的工人，有共同领受的啊，我们可以说也是共同领受的职分的工人啊。比方说传福音，每个人都是与神同工，并且彼此也同工的，对不对？建立教会也是这样的，建立教会啊，服侍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与神同工啊，我们都是与神同工，并且呢，我们彼此也同工。但是的话呢，也有神特别设立的工人啊，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在这里需要有一些思考，有一些了解的，就是说这些工人是从什么样的人要到什么样的人。今天早上王志学牧师他讲的问题是什么呢？ Formation of what kind of servant 啊，我们要建造什么样的人啊？在教会里我们聚会聚会聚会，你看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的话是八年了啊，我们从90年开始是八年了。这八年里面我常每一年都问自己，我有没有达到目的？不是每一年的目标改，我八年从来没改过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告诉领受的，就是说我跟弟兄姊妹要交通什么，我要让他们认识什么，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离开的时候，甚至以后很久以后我再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身上的一个特质有没有出来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但是这个是叫做你要啊造就，你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出来。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说呢，他们是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他们有些方面特别顽固，有些方面特别软弱，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你比方说他们可能对爱特别觉得麻木，觉得没有，但是同时呢，对爱呢也感觉到特别的强烈啊，感到特别强烈。哎，这个是他们是有个特别的背景是这样的。那从这样一个特别的背景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啊，带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呢，这里讲到呢，就是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清楚，需要清楚的，也是一个目标。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不变的啊，这样的一个 burden 啊，这样一个负担，就是说从这个人进来教会一直到他离开，我需要知道这个人一定要学到什么啊，我需要让这个人知道什么，我需要让这个人学到什么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呢，我明天主要讲呢这个工作的这个方面，怎么样牧养啊，怎么样造就这些人这个方面。但今天我们说的是工人的预备，每个人都是工人，当然也有人是特别的工人啊，有些人是特别设立的工人，是吧？每个人都是工人，但是的话呢，作为工人的话呢，他有基本的预备，也有基本的服侍。特别的工人有特别的预备，是吧？有特别的服侍。我们作为同工的所有的群体的工人，有群体工人的预备和服侍。所以呢，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受特别的呼召怎么样，我们很多人都来了，受训练，是吧？受训练。不管你受不受训练，你在教会里还是有工作，啊，这个是特别的，啊，这个是就一般的，是吧？一般的。所以呢，这里讲到工人的预备和服侍，是我们呢有一点简单的。一点简单的了，这个来看的。比方说预备方面，工人的预备方面呢，包括了奉献蒙召啊，工人的预备，无论他是特别的工人还是我们说与神同工的啊。所谓特别的工人，就是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在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出来，也都不一定明显。但是任何一个人在教会他都是神的工人，我们都应该让他有学习，都应该给他有造就，是吧？那么呢，我们说呢，这个蒙召奉献啊，受神的托付啊，然后呢有学习，有在教会有基本的学习或者学徒，是吧？然后呢有这个操练啊，有操练啊，这个是基本的预备在教会里面啊。如果有这样的一直在教会里一直有这样的预备的话，这个工人慢慢就出来了啊。你不可能就是要他做事啊，你不能就做事，哎呀，我没这个事，你做这个事。你一定要知道了，让他呢慢慢的、慢慢的要知道，他无论是特别的，也是特别的有个感动啊，神特别给他一个亮光、一个启示也好，还是就近的读圣经。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以弗所书第4章11节，这里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神的心意就是为了成全圣徒啊，使他们能够各尽其职，这个就是呼召，这个就是神的心意。那么在这个方面就要训练啊，所以呢，工人的预备方面呢是在蒙召奉献 啊，受托啊，受神的托付，是吧？然后呢，有学徒，有这个有个基本的这个学习，然后有操练，有这样一些，有这样一些方面，啊，这是在预备上面。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常常跟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交通，常常把他们也这样带，那么这样的工人的预备呢，我们叫做是这个能够把它预备的能够有一个服侍。你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总是有些年轻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其中有一次呢，有一个姊妹在问我，她说总是有牧师在呼召的时候我就 confused 了，我不知道这个呼召啊，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啊，每个人讲这个呼召不一样，那么讲到呼召的时候才 confused， 他说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是不是这个呼召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基本上来说呢，我们说呢，奉献这个事情，比方说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都应该面对的这样一个 issue 啊，都应该面对的这样一个 issue。 换句话说呢，教会要不断的来带领弟兄姊妹追求主，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有长进啊。那么在同时呢，也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当将身体献上，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全人奉献。至于神以后是怎么样用他，甚至神是不是让他放下工作啊，去做全时间传道啊，至于神是不是让他以后去学音乐，或者以后是不是神让他去这个去哪一个地方去传教啊，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神自己说。但是的话呢，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照着圣经的意思，都要让他知道，我们都应该把主权交出来，都应该奉献啊。所以在教会里，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到一个地步，我就说你有没有奉献啊？你有没有奉献？没有奉献，你就应该奉献啊。我们也不是好像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仪式，很大的一个场面，也不是这样。你就要奉献，我们就跪下来祷告，全人奉献啊。所以在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弟兄姊妹都全人奉献了。那个全人奉献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怎么样啊，也不一定怎么样，但是他至少呢，他是这样的有心愿呢，他至少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面对了。那么全人奉献的时候，他慢慢圣灵就会感动他，神也会给他环境，让他看见你是不是把主权交出来了，你是不是全人的来跟从主。他拯救了我，他拯救了我们，我们是不是真正认他为主啊？这是这样的，这个是工人的预备啊，工人的预备啊。那么当然在这个其中，神会有一些托付出来，神也会有一些呼召出来，那是神自己也在做。但是呢，教会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让他有一直的在神面前有学习奉献，一直在神面前有学习操练啊，这是预备这个工人啊，是这样的，这是个基本的。那么呢，工人的服侍，既然有工作，既然有工人啊的预备，就一定有工人的服侍。那么工人的服侍呢，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群体来的这个背景的弟兄姊妹呢，这个最重要的几个方面，我觉得是在这些方面是比较模糊的。第一呢，就是恩典的地位啊，恩典的地位。那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好像不知道我们是已经站在恩典的地位，不知道我们啊，好像是这些弟兄姊妹常常就是好像在这个方面，就是好像我们是在恩典的地位，就意味着神他已经救了我们，神他自己将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还对这个很模糊的啊，不知道神已经将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他会引导我们，没有啊，没有就是做事啊，他没有看到这个恩典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是第一个呢，在服事上呢，要常常要引导，要帮助他们。第二呢，就是恩赐的范围。第一是恩典的地位，第二呢是恩赐的范围。所以恩赐的范围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他学过，他有这个训练，他就可以做，而是说神确实给他这个恩赐。啊，有的时候我们 confused 的就是说，哦，因为你是这个学这个 accounting 的，所以你在教会里恩赐的，你就做 accounting。啊，这个按照圣经的原因，这不是恩赐啊，不是恩赐，你是受过这个训练，你有这个专长，是这样的啊。所以恩赐呢，在这上面，比方说有的人啊，他特别有安慰的恩赐，有的人特别的有话语的恩赐，有些人特别有服侍的恩赐，他服侍他就是能够能够使人就舒服啊，他就是能够帮助人，那这样的是吧。那么呢，按照恩赐服侍啊，在教会里面 啊，也是这个配搭的服饰也是这样的。那么第三的话呢，工人的服饰呢，就是呢有仆人的心智，啊，那么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从中国到来的，很难有了学到一个仆人的心智。那仆人的心智就真是呢，像耶稣讲的，替人洗脚。你们当中有谁伟大的，啊，就要替人洗脚，啊，照着这样子做啊。外邦人不是这样，外邦人的话呢，要做带头的呢，你就要有地位，啊，你就要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却是恰恰相反。耶稣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做仆人，啊，基本上我是这样观察，啊，就是说在哪个地方啊，有服侍真正的服侍啊，哪个地方一定有仆人，真正做仆人的。所以我在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现在看得很，就是说我看上去的话，就是说有很欠缺的，有很需要学习的，是吧？就是说他可能在做事，他跟仆人还不一样啊，然后帮忙仆人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在帮忙。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 Kim 嘛，这个他是做仆人的，这个做厨房里现在的义工啊，啊，他是做仆人的。去年两年前我就知道，他是一直做仆人，服侍人就是服侍。啊，是这样。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真是要建造神的教会，无论我们是做带领的还是一般的弟兄姊妹的同工，我们都要学习，一定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智啊，一个仆人的啊，就是替人洗脚，就是这样的啊。如果有这样的话，就真正的服侍出来啊，是这样。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呢，要有一个同工的位置。所谓同工的位置呢，第一呢，就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很多的时候年轻的弟兄姊妹不太容易敏感圣灵的带领，圣灵已经做了，你还是多做，或者圣灵没有做禁止的你也在做啊，这是一个学习啊。怎么样，我们是与圣灵同工，我们是与神同工，并且呢，我们是属于次要的，我们并不是主要的，是他先做啊。这个呢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不太容易学到的。那么彼此同工，我们怎样彼此同工啊？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把事情交出来让别人做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着抓得很紧啊，不让别人做。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全部让别人做，自己不做啊。这个不是做事与不做事的，而是一个同工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总是与人同工，总是与人同工。有些人很难，是吧？有些人很难的，啊，很难跟他同工，那这样啊。所以呢，这几个方面呢，我觉得呢，是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背景的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比较基本的，非常基本的，并且是天天遇见的问题，就是教会的概念啊，就是谁是工人。我可以说我是帮忙的啊。我们有弟兄姊妹讲，就是啊，这个我帮忙可以，其他事啊，就是帮忙可以，你要我做什么就可以。他这事情让人感觉到做事可以，我做事，其他我不要 involve 啊，不要卷入那关系，不要卷入那些什么，然后不要太深啊，不要太执着等等，我们就常常听到这样的。这个意味着呢，对教会有很不正确的观念啊。他虽然在做事，但是教会已经失去，教会并没有呢帮助这些人呢真正的在一起 build up。你发现没有？没有 build up。哎，他既然有时候我做事可以，但是我不要啊，我要离远一点，这就意味着了他心态上已经啊，观念上、心态上他已经在教会的这个问题上已经出了偏差了。啊，所以呢，这些方面是最基本的一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帮助这一个群体来认识教会的观念，来预备作为神的工人，也真正的身体力行的来参与这些服事啊。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啊。这是我在观察到了，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和其他的教会观察到，在这样一个背景、这样一个年轻的这个群体弟兄姊妹最常见的啊，这些方面，而且呢是最没有 address 这些 issue， 最没有去跟他们谈的啊，这些呢是需要解决的。那我想我们下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彼此的有一些可能提问呢。
我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见从大陆到美国来的这些朋友们开始对于这个福音非常有兴趣，实在是一个好现象。神的恩典叫大家愿意，这只是跨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步。但是呢，常常都是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两面。现在我发现有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发现，哎，这个是也变成一个潮流了，一个 small wave， 一个小的潮流，所以很多人也愿意到这个教会里面听听，然后听了之后也有感动，也愿意进入教会了。但是进入教会的时候，就是把他们在过去的那些生活习惯还有思想呢，都带进去。所以呢，在教会里面还是讲的这个，民主啊，还有这些什么东西，所以到了教会里面的话，若是教会，的这个领导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很当心的话呢，就是比较随便一点。所以只要是满足了那个最低的标准，就好，就受洗，就成为教会的会友。但是他们一成为教会的会友之后呢，他就有这个 full voting power， OK， 他就可以参与教会的行政。那他是用世界的方法，把世界的方法呢全部带到教会里面来，就产生一些很不容易这个怎么说？就会给教会产生很大的难处，所以讲堂上面牧师讲什么东西，下面马上会有反应，然后因为不高兴他就不来了，然后他说我去教会干什么呢？我在家里我一样可以敬拜嘛，但是家里他没敬拜，他去打牌去了，就是过去很多东西呢，全部都是现在混杂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那我的感觉就是说，虽然看见大家对于我应该怎么说呢？我想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人们对于教会的兴趣，把人们对于爱神、对于神的那个归向的那种心啊，把它混在一起了，因为。在中国的教会呢，其实很多地方是形成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势力，所以有些教会活动呢也蛮好玩的，为了要 outreach，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这个迎新会啦，或者那个 party 啦，或者是然后用做一些游戏啦，可以吸引很多人来，但很多人也愿意来，也愿意加入教会，因为刚刚来的时候人地生疏，有文化冲击，什么都是很多的冲击，所以他们愿意到教会来，但是结果只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好像一个同乡会也之类的那东西，但是对神的认识呢并不是那么清楚。若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或领导在这一方面呢不当心，只是说把这个教会的这个人数还有这个 size 把它变大 ，OK， 那么就很高兴。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所产生的这个 damage 恐怕更大，因为他们实际上对于信神爱神的事情不是那么清楚，就进来之后呢，有些人就开始失望之后呢怎么办呢？或者有些牧师就说，那正好我们应该给他 involve 一下，应该让他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呢让他参与啊。这个做招待好了，做招待他，你看他什么都不会呢，我们从招待开始，请他做招待，或者请他收奉献，或者请他来，开始让他去参与教会，他都是侍奉。但是这些人若是他这个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好的话，若是又没有一个谦卑的心的话呢，这些都是不是在教会在影响，在教导他们，影响他们。而是说他们把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structure 开始产生一个破坏的工作。那么这一方面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好像一个过渡的现象，
我希望是一个过渡的现象，
这个未必会是一个过渡，就是说可能会是因为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您观察到的，或者有那尝试啊，或者是改变啊，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做法了？ 说对这样一种现象的话，有没有观察到，或者是那些？
我现在自己是并没有啊、因为教会的牧师啊、是他负责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并没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啊、开始做一些比较具体的改变，因为我想重要的还是说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工作。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到，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见，一件很明显的一件对比的事实，就是当教会很舒服的时候呢，教会就开始走下坡；当教会都受到逼迫的时候呢，教会就复兴。这个奇怪，但是其实应该不是很奇怪，因为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谁会进教会？只有那真正爱神的人才来，对不对？我到教会来又没有好处，我来干嘛？
还有危险
啊！还有危险，还要上命的，那我来干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教会历史上面呢，我们看得见很清楚，越是逼迫大的时候呢，教会的这个灵的越是兴旺，越是强烈。那么一直到第一次这个教会开始就是康斯坦丁大帝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问题就来了。你搞不清楚什么人进来的是些什么人。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实在是应该要把这教会的这个扩充还有人数的 growth 啊，我们应该要不是限制它，而是千万不要把它放在一个 number one 的 goal。 我们要看着教会的这个品质，就是说信徒他的品质，若是我们能够真是每一个人啊，就像你刚才讲的啊 commitment， 不要请教会，我们欢迎你来继续听，继续追求 until 有一天你愿意 commit， 真正的是 commit， 那个时候呢你才成为我们的同工，否则的话你还是工厂。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很可能假如说我开始这样在我们教会说的话，我们教会的人数恐怕会突然减半。但是假如是说这个教会他们愿意留住我的话呢，我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所要看的是长远的，否则的话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一两百人三五百人，你所得到的不是一个教会，而是一个 social club。 那么神所要的是他自己的教会，而不是说杂七杂八的人，因为到头来等到他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全部要烧掉，剩下来的有几个你不晓得。那我们假如是说能够从这一方面去走的话，就不至于说到时候见到主的时候有那样一个亏欠的感觉。
我们在讲教会在具体做的时候呢，等一下能讲一讲，我们在教会在具体一直在尝试着做的，就是说这也是一个矛盾，又不是想做一个 compromise 呀，但是呢是想怎么样的能够尽最大限度的能够这个叫做 accommodate 人的 need， 引导他们，是吧？所以我们一般做的话，我们一直这很多年了，就是说有，当然我们做的很不够，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顾不过来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基本上呢就是核心同工一定是全人奉献的，很清楚的啊，全人奉献，并且呢是有 commitment 啊，这个 commitment 有很多方面来看的啊，一方面就是他的金钱奉献上啊，他是 regular 啊，他一定是 regular， 是这样的啊，一定是这个人呢，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用他，他一定是把主权交出来的啊，这些人做核心同工啊，同工的概念很多，有的时候一个同工会愿意来的就来，这样一个概念上就混了，这个概念到底谁是同工啊，谁是，就是说不错，我们确实都是同工，但是还总是有一些人要负责嘛，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同工的概念是很泛的，很 loose 的，但是一到核心同工里面我们是很严格的，当然后来就是变成执事会了啊，那就是很严格的，是这样。那么那就按照圣经的标准一条条来，就这样。那一看的话，那人看了就吓跑， 就是这样。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说这样看来确实教会在职上面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考虑，一个慎重啊，我们只能这样说，慎重考虑和学习。那弟兄姊妹这就不一样，他们确实是不一样，他们自己对神的心，他们自己是有，那确实是不一样，是这样。那当然他这个挑战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把人画一个圈子，好像画一个线，是哪些人来了，哪些不能来，没有这样的，但至少他们到一个地步，他就知道他如果要真正要参与教会很核心的，是吧，很这个负责的，这我们说这样用常话说，他必须是有相当的在神面前自己要学很多的学习，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也没有限制来的人，他们都来，像您刚才讲，他们都来，或者我们都有一起聚会，都有怎么样啊？但是呢，我们就一直希望他能够跨出那一步，更清楚的、更无保留的在神面前啊，是这样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的盼望呢，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核心，他们慢慢会为从他们身上会流露出一些从主来的啊生命中来的这样一些就是说流露了啊，那会给人一些影响，生命，对对，是这样。
现在教会我们开始啊，我们最近开始，应该是差不多暑假的时候，半年以前，我们开始啊，我们教会已经十多年了，人数从20-30个人，现在到160多个人，啊，但是呢，一直没有门徒训练。我们在半年之前，我们开始门徒训练，那么希望这是一个转捩点，把这个重点呢，放到门徒训练上面。你有了门徒训练之后呢，大家对主的认识更多、更清楚，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能够开始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让他们自己参与来定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是什么，我们方向是什么。然后呢，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不可能是谁样样都做，我们哪一部分是神要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哪一件事情、哪一些事情，然后大家就 focus 在这些上面，那都是要从很扎实的去做。那么其他的事情的话呢，就让神自己去从这些弟兄的这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那么很感谢主的门徒训练，大家开始呢看见它的重要性，他们大家也愿意参与，所以已经开始看见有一些果效啊。所以常常我们会是把这个福音工作，就是 evangelism 这一方面的比较放的这个重点放的比较多，在这个门徒训练上面的话，所花的时间比较少。不过不论有多少人，有一个人的话呢，一对一开始；有两个人的话呢，一对二；有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组。
我们都有点交通哈，有点冲啊。
等一下，你没做训练，就是怎么训练？
我们训练，因为我们是这个属于美南浸信会的嘛，所以我们首先就从我们美南浸信会主日学会，他们的这个文字工作的话呢，是相当做得相当的，我不敢讲好，我只能说做得相当的大。从这个很大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我们可以选一些做得蛮好的东西。那么他有一个门徒训练叫做我们中文翻译成为塑造主门徒，英文叫做 Master Life，Master 就是主的生命，它有其实这个是很久了，原来是上下本，现在把它上下本又分成为上本，又分成为两本，所以总共变成为四本，每一本十三周，所以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每一。就是凡愿意参与的人，每天都要做功课，每天都有功课，所以说这个事情，这个门徒训练呢，它的要求啊是蛮严格，也蛮多。你若是不是自己真是有这个 commitment， 不是愿意这个委身下去的话呢，
己做不下去的，所以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挑战。那么有的人呢就有那种反叛心理了，你作为一挑战的话，哎，我就要meet your challenge。
太好了，
这个是本来是这样子的，本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是当然我们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也是没有，有的在马马虎虎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大部分人都愿意持续下去。
多分享一点吧，多一点教训，那弟兄有没有？我没有分享，我一个问题啊，就刚刚你周牧师提到这个核心问题啊，核心下属。假如说你盯得太严的话，你找不到核心这个小组里面人怎么办呢？就譬如我们教会的情形，我们教会有同工会也有执事会，结果后来执事会找不到人了，就是待的感觉就做执事的这个负担的工作比较多嘛，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执事，这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
因为对你们教会情形不熟悉啊，像如果一个教会的执事会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因为工作重找不到了，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有这个可能有一个 message 啊。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在前期 build up 上，他这个分配就是说工作一定不是说放在最重要的一个地位。我知道，就像我们教会以前来一个弟兄，他在我们教会待了一年啊，然后走的时候他说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是执事。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说的意思是可能有些复杂的心理。第一呢，我为什么这么久没告诉你们？你们是一个很追求的这一群，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们？因为我已经怕了，我已经以前有一个已经有一段经历是吧，他不愿意说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讲出来，他就讲这个，很可能他也说我也是愿意追求的是吧，我就这样猜测了是吧，我在猜测。那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就是做的时候他已经做怕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最开始呢，我们自己这现在对一个教会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看主自己怎么开始怎么带领。但是一般来说，最开始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一个历史的话，一个新的一个聚会的时候，也最好这样的强调，就是说也追求主自己，主的话和生命超过工作啊。我们不是要工作，有那么多事情啊，但是呢这个 focus 啊，这个重点一定是在于呢把弟兄姊妹呢把他们造就起来。小孩子就是这样，小孩子他力量不大，他只能做那么一点点事情，你要给他多了以后呢他就压垮了啊。所以呢你当然呢他自己要做，他也一定要做。所以我们教会八年基本上是不强调工作，但是不是不做工作，也有工作做，因为那么多事情嘛，事情总是多嘛，对不对？那慢慢慢慢呢，教会弟兄姊妹他慢就习惯了，他习惯以后他就知道任何时间呢追求主神的话是吧，祷告这也是永远是第一位的是吧。我们其他事情像我们聚会啊，我们那个同工会开不完了不讲了，就砍掉，就不开了，就你决定吧，就是他就是这样的。比方说你要开的话，你可以没完没了的开，对不对？我们两个小时为限，最多到了两个半小时，那有些教会开六个小时。像我们教会现在也要买，开始要买找到一个房子开始要买了，我们开会也是很快啊，就是这样的。那大家已经知道形成这个观念了，就是说永远这些事情就是一个月只有一次，一次就是两个小时，就是这样，你也要 handle。 但是呢所有的精力主要是在这里追求主学习是吧，这个寻求主的心意啊，在这些方面啊。那么这样的话的弟兄姊妹他就知道工作是附带的，是逃不掉的，反正你就一直在做，就是这样。但是呢他不是以这样的一个作为追求的目标啊，不是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好像重点。哎，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也是 burned out， 特别是从中国大陆的容易 burned out 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事情太多，并且呢它里面空。你像在纽约一个团契啊，他们以前的话，他们啊很热情，很热情，啊，他们也是一吃饭啊，又什么都是几百人，结果后来发现别人来这里就找朋友，找了朋友出去结了婚就不来了，就都是这样，几年下来人就受不了了，啊，也压垮了，还不要说自己素质上都有点试炼，家里出一个什么事情，根本就发现自己根基都没有，你看没有？所以一下就 burn out， 哎，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就是说实在的，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不造根基呢，总有一天你要知道就是会垮的。 因为水冲是逃不掉的，雨淋是逃不掉的，是吧？这个耶稣说的嘛，两等根基嘛，这时候到神总要借着什么事情来冲一冲，摇一摇，看你得到的是不是不能震动的啊，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当一个教会有很多年以后突然垮了，这就意味着一直的建造就是一直的问题，就成了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怎么办呢？那就是重新在神面前还是要认准，还是要认准。这个就是除了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话，你要看到就是说要主是第一位，所有的工作是第二位。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issue了，是吧？使弟兄姊妹真正认识神的话，真正在生命中愿意学习，比方说效法基督啊，走十字架的道路啊，真实的学习这些东西，那么呢这个就不会垮啊，事情来了也不会垮。我们教会也做过很多事情没垮，动都不动，有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啊，那就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就在任何的牧养建造这个事情上，根基是非常重要的根基。那假如像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他总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是愿意的，只是他可能方向啊，可能说他就不阿闷啊，他也看到这个可能有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要补救啊、医治啊，重新开始的这样一个，那就是带神特别的怜悯，要带头的弟兄啊或者牧师，他需要看见这一点啊，来重新开始，那就是啊。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完了，弟兄要不要补充谈一谈？你可以
不谈出来，谈不出来。
就接着刚才的话题，我想分享一点点。那可能我们这个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哈。那个就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事要做，而是没有人要做。啊，至少是我两年前去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那这有的时候的话呢，我觉得问题啊，在于我们安排的事情太多。啊，这个我是发现，就比如说我们那个聚会啊，一年有八次这个晚会性质的东西。啊，比如说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新年、中秋节、什么周年等等等等，我们差不多有七八次这种大型的聚会啊。那每次聚会负担都很重，每要人组织、要人准备、要买东西邀请啊，很重的。那这个的话呢，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这样的人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它减掉。啊，现在的我们就弟兄姊妹一起讨论、祷告，那我们就把它减掉、简化。我以后不搞这个了，就以后这个我不要了，以后就是搞一年就搞一次啊，不是搞七次八次，搞一次两次。那这样的工作我们把它减掉。那这个主要在哪里呢？就像这个刚才这个朱弟兄讲的，这个就在这个建造上面开始下功夫。那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呢，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说教会当中基本上没有建造，得救了就在那里。那或者说有一些人的话呢，其实在其他地方得救的，来到这里的话呢，他在其他地方的话就没有建造，那在这以后呢又没有建造。那所以的话，有很多人尽管信主十年、二十年，基本上在教会当中没服事上基本上没有用，啊，这样的人基本上没有用。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信息的话呢，我们这里向大家分享信息说，我们人的破碎，那就说如果我们个人不被神破碎，那就没办法被神所使用。那这开始的话呢，就从我们最高服事的人开始，那从我们第一，就说谁服事最多，从这个人开始，那从我们这个最领头的人开始，就说被神重新在我们这儿建造。那就说我们经常要求弟兄姊妹呢，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是我自己，那可能我要求的时候呢，是我自己需要被建造，我自己需要被破碎。那这个信息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学习。那么现在开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明天开始，那建议的话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有同工，就所有的我们这个同工更 loose， 毕竟可能更 loose 的一个同工会，但是的话呢，我们希望这个同工会的人，我每年的话每年把新约圣经一起学一遍。那我们所有人一起把新约圣经好好学一遍，啊，一起读一遍，啊，我们每星期又算了一下，差不多每天一个 chapter， 每天一个 chapter。我们这个读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不是说囫囵吞枣读，那我们是要认真的读的，那我们是逐句思考的读的呢，啊，那个默想可能没有那种逐句思考，那不可能，可能整段的思考，大概有这种思考，这种心智，不然的话，这个，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的话，最后。就这个人很多，我们从两年前20多个人，现在增加60多个人，现在真的没办法 handle， 啊，整个局势没办法 handle， 这个 情况就是变得越来越，这个事物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而且的话呢，这个中间的问题越来越大，因为这个根基没扎好的时候呢，这问题就越来越大啊。就我们这个小机会就没办法挡住任何冲击，一有点冲击，那个问题就变得很重，就说哎呀，这个弟兄我不干了，或者说那个弟兄我要转教会了，他都是很主要的服侍的人啊，忽然间就是一有点小事情说我不要干了，那我不要转教会了等等，就这种事情。那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同工的讨论就是说，我们以后开始要好好有追求，那开始第一个就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不要要求别人，从我们自己开始。那我们现在光景呢，就是我们没有牧师啊，我们没有这个，就没有带头人，基本上就没有带头人，那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那一起一起祷告。那我们这个祷告的话呢，一开始也是很这个祷告都不同一个方向祷告，那我往那个祷告，他往那个祷告，或者他往那个祷告，他往那个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互相在争嘴一样，好像我们祷告不是一个同心的祷告，在争嘴的祷告，好像我有这个观点，他有那个观点，那这个祷告会的话就变成一个争斗会一样。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从前没建造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的话服侍的话完全是肉体在服侍，完全是我个人在那里服侍，没有神在那里，就我们这个没这个刚才念那个连于元首基督，我没有，还没到那一步了，我们前面那个灵奶都还没有喝，灵奶都还没有喝。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真的从头开始，那这个可能从头开始比那个初信的更难得多。我们已经这个老基督徒，已经十年二十年的基督徒呢，已经比那个初信的那个建造要难太多了，因为我们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太多了，我们教会的学的一条教会的这个东西太多了，那我们这个从头开始更加变得难。但是说呢，我们说这个不做是不可以的，那必须要从头开始。那这是我们在这上面的看见。
感谢主啊，感谢主，真的是
说要有些拆毁啊，拆毁有时，然后建造有时，
这个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大家都很痛苦的事情，大家都很痛苦。那开始这件事情都在哇哇叫，开始都很痛苦。
呀、yeah, ，我很阿门你所做的，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有真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假如要做的话呢，你有十个牧师啊，十个这个全职的这个 paid staff、啊、也做不完。那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说，在神的面前有哪些东西都是非做不可的。你仔细去看看的话，你发现其实不是很多，可以做的是很多，非做不可的不是那么多。非做的不可的就是什么？非做不可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个领导的弟兄一直到每一个人，就是和神建立那个关系啊。假如是没有人愿意做执事的话呢，那就不要了。为什么一定要执事？你若是不愿意做执事的话呢，硬给你一个执事职位的话，你也不会做，
对不对？
那么我们比如说在这种比较小的教会里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很我是觉得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一看有一个有才能的一个基督徒来的话，哦，高兴得不得了，紧紧抓着他，哦，你就可以做什么。那我个人是很反对这样子。那我是觉得不管是有才能没才能，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们实际上看不出来到底他有多少才能。一个新来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欢迎他，但是呢，让他在这个教会当中安静起码半年，最好一年的时间，他对我们教会可以有一些了解，我们对他呢也有一些了解，然后呢邀请他啊来参与服事，他有没有那个心，而不是说哦他会弹钢琴我们就马上找他来做事情啊，他会做这个就马上叫他做这个事情，结果大家就以做事情为主，而不是说来服侍神服侍人为主。我想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教会在现代这个状况之下很容易踏入的一个陷阱。因为呢，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学人呢都是教者，都很能干，都很聪明，那么他们过去呢也都是很多人呢都是在过去的这个共产党这个领导之下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理想，只是说这个那个理想现在好像是破灭了，要找一个新的出口。现在一看呢，服侍神哪有比这个更好的出口，所以呢很甘心情愿的来服侍神。这个有什么不好？一点不好都没有，只是 他们是用的是用他自己的这个 flesh， 用肉体来服侍，结果呢教会受亏损，他们自己也受亏损，啊，好可惜。谁错呢？其实他们没有错，你真是要讲错的话，应该是教会的领导错了，没有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啊，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真是需要要好小心。你一不当心，你就是教会领导明明知道这样的事情，还是会碰上，还是不小心就踏进去了。
王老弟兄补充两句吧，跟我们分析，不要客气
。不是客气啊，因为我老是讲，像弟兄们交通这很重要的事情呢，这是北美这个教会侍奉这个侍奉里面很大的问题。我老是讲，我却到你那里来，看到这个说在这个知识这个中大陆来的知识界里面的人中间的服侍之外，我在别的地方我是可以这样讲，我是个客人呢、啊。我在别的教会里面是客人的地位，客人的，所以好多的具体事情我都没有摸，具体的什么都没有摸，就是有机会要我站讲台，我站讲台，除了站讲台之外，我什么事都不干预，我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跟到我在官内的情形完全两样，这个我也是不是个属于难呢？是不是个属于难呢？所以弟兄们像刚才余弟兄讲的这些事情，像您讲的这些事情，两位讲的，我都还有朱建讲的，我自己好多是风闻，没有具体摸。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是接触的这个侍奉的范围呀、啊，是对不起，原谅我哈，是聚会处的背景的多，聚会背景的，那么有的地方他对这个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工作啦，还没有起头。还没有摸都还没有摸到，我都没有摸到，所以这个在这个工作地里面的情形呢，比方说开国里根本没有，这个温哥华也没有，开国里也没有，温哥华也没有，西雅图呢虽然在华大附近，他们有一个福音中心，但是这个工作呢，我到那的西雅图我就去，他们在福音讲台上服侍，那这个。跟着青年你怎么带领怎么造就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是客人在来，
但是这里有原则性
的，那么我关于这里面是讲的这个怎么说的，这个因为我是受的教啊，我从得救以后这么多年受的教啊，是一直像刚才您说的以破碎为主，以拆毁为主，越有本事的越限制你，这是我们过去受的教育，你有本事吗？越给你这也不让你做，那也不让你做，不让你自己凭你的本事来做。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负责的时候，汪培珍小姐就说，我不要你配搭，叫我不要你配搭一同师傅，可把我说的真是无地自容呢。还是跟在学习这么久，你说不要我配搭师傅，那我怎么办呢？那是就这个时候我顺服下来学习主，你知道我不行，我也靠着你怜悯，我知道不行，那好，我在这里仰望你，肯这样子走死的路，肯这样把自己放下来，哪怕神不用我也在这里等候，弟兄们不要我也在这里等候，这样子的神把我带到一些更大的怜悯里去。所以我们学的是这样子一条路，这个好像这么多从年轻的时候学起呀、啊，一直学这么一条路，那么当然不是自己已经摸得了很多，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是个原则，常在自己的身上常常揣摩，也常常接受一点神的十字架的安排啊，也就是一点来这个从人来的对付这样子，所以这个可以这样讲呢，在我们过去走的这个弟兄中间，这个见证呢，不受传道人的苦，不受传道人的苦少一点，这个事情呢比较，就是受传道人的苦这个事情呢少一点，就是不是那么多的传道人。我这句话请原谅，我这个话怎么说？就是刚才弟兄说的，好像有很大的雄心大志。有很多的理想打破了，看见这里，我一这个侍奉的路，啊，那么你也来 你也来搞师父，他也来搞师父，那么这样子来全时间地来看这个事情呢，我们中间不太做，而主要是你自己本身怎么样的必须的家，本身受操练，像老弟兄问到我的一些当年在上海那些学生们，现在他们都在全时间侍奉的，啊，有的是离开世界，有的顺道。 有的真是为主把命都摆上了，可他们从来不是做一个有名的名字的传道人，他们就是在那里埋头的做，做到个时候神给他们安排环境，他们就全时间侍奉，哎，或者是呢，他就一生一世这样子的。比方说我们那边一个朱成弟兄，在上海，朱成弟兄呢他是做是买卖的人，他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一直侍奉，侍奉到坐监在青海劳改。 20多年，20多年呢，回到了放回来之后，一回到浙江浦江县，这么神就用他带领几千人，带领几千人归主，那么许多人教会兴起来，是我们是这大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刚才弟兄说的话是很对的，很对，的确是要这样子。
但是我有一个人啊，叫做Doctor，我们想听。那么他曾经讲一句话呢，那也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他说你不要去找侍奉的机会。他说你要 deepen your life， 把你的生命那个深度啊，你去晋升，你越是晋升，你只要是 focus， 你的集中你的精神呢。 去在你这个生命上面呢，你去晋升，然后侍奉的机会呢会来找你，你不要去找那个侍奉的机会，侍奉的机会虽然来找你，你有名有那个地位也好，没有那个地位也好，真正的这个 power 哈能力啊，真正的这个能力不是在于你那个权力有多少，而是你的影响能力有多大，我所记得的就是我看到那个。 那个乃曼的那个家里，他太太那个婢女，我看到那个故事，啊，我就好感动，因为我可以看得见，假如那一个小婢女是一个非常，她是一个奴隶，是一个被掳的一个奴隶，若是她在平常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她凭她那样一个身份，怎么能够去告诉她的祖母说叫这个大将军去到以色列去，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个小使女。 他在那个岗位上面，他有一个深度的这个在主里面有深度的生活，他讲起话来，连他的祖母都愿意听。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不管是聚会处啦，没有牧师的，有牧师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要一定要走这一个这个道路，神的道路跟实在跟我们道路不一样。神的道路是你要往上的话呢，你先往下。 我们人都是先要往上的话，要往上。我要的话呢，我去拿。但是神说你要的话呢，你就去给。这是我们实在是，在这一个现代教会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是很等于说是反潮流的。但是实际上，主自己的教训是很清楚的。前面还有没有补充一两句？
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